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何奇瑞和唐海英。奇瑞和海英是一对结婚将近27、28年的夫妻，现在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奇瑞和海英结婚10周年的时候，他们正在闹离婚，而结婚20周年的时候，却又举办了感恩周年。到底在这10年之间，他们的婚姻发生了一些什么危机？对于结婚前都已经是基督徒的奇瑞和海英，相信他们明白上帝设立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因此面对婚姻的危机，他们的反应如何？在婚姻中的痛苦之路为他们现在的生命又带来哪些影响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何奇瑞和唐海英夫妇的生命故事。奇瑞你好。
你好。
海英你好。
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们大家好。
是啊，其实奇瑞不是很习惯别人这样称呼您，对不对？
是的，可以的话叫我 K 哥吧。
K 哥，因为您的英文名字是 Kelvin。
对的，对。
哦 ,OK, 好。那 K 哥跟海英现在婚姻幸福吗？
幸福。
算是幸福。
所以彼此算是很相知相惜。
是的。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们互换角色为对方来介绍一下哈，我们先请 K 哥来介绍一下海英的成长背景好吗？
好的，海英是台南出生，然后海英是家里面的第三代基督徒，所以他自小就已经跟父母啊、跟祖父母啊等等去教会，然后后来13、14岁就去了美国，跟家里面移民到美国去，在加州圣地亚哥。他13岁受洗，17岁才决志。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面侍亲。然后再长大一点，就是参与诗班啊，做指挥啊，带敬拜等等，都是教会里面做一些音乐方面的服事。后来参与很多那个青年团契啊，大一点就是说在家庭小组啊等等。他家里面有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一个，然后在大学里面是读电脑的，后来又读了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
嗯，介绍的完整吗？
算是完整。
那我们礼尚往来，换海英姐来介绍一下 K 哥。
好，K 哥他从小是在香港出生，家里面只有他自己跟他的姐姐，家境环境呢算是在中等吧。他小学读的是圣公会学校，后来他有告诉我说那个是当初神在他的心中种下的种子吧。虽然他后来才知道，他从小在学校里面呢，他读书是非常优异的，常常都是在学校里面都是第一名的。然后他在大学的时代，他考上的是中文大学电机系，后来也是以第一名从中文大学的电机系毕了业，申请到美国去读这个硕士跟博士学位。他是1983年去到美国圣地亚哥，在我们的加州大学与我相识的。
嗯，完整吗？
非常完整。
所以其实两个人的成长背景都还算蛮平顺的，对吗？
对。
所以你们出了社会各自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海英先好了。
我在加州大学毕业之后，1987年一出来我就有了一份工作，那个工作是在 NCR， 就是 National Cash Register， 做的是那个 Financial Analyst。当时的年薪也是不错的，以当时来讲哈，对于一个刚刚出大学校门的，他们当时的年薪是差不多38,000左右，所以还不错，自己也挺满意。
就是财务分析师是吗？
用电脑来做，就是 data analyst。
哦，
对对，财、
okay、
务跟数据的分析。
嗯哼哼，那 K 哥呢？
我是1987年也是同一时间毕业的，是博士毕业。我是在加州毕业的，当时我就假如工作是在美国东岸 New Jersey 新泽西州，一毕业九月就去了 New Jersey 工作。当时我们已经结婚了，所以等于是刚刚六月份结婚，我九月份就一个人去到新泽西州，把海英留在加州。
所以新婚的时候其实就有分开了。
对，
因为他工作的原因，后来他工作在那边，那我在加州，所以我们刚结婚，那我的父母亲就劝我们，他说夫妻不能分开，所以我就在东岸同样一个公司，后来就是4-5个月之后，那边我也找到了工作，我就搬过去了。
嗯，是。那所以海英是成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你13岁受洗，可是很特别是17岁才决志。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真正的决志呢？
我想跟成长的过程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我13岁跟着家人全家移民到美国，那个时候13岁还算挺小的，就是正好在成长少年的时代，然后离开了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那又是语言不通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讲生命的冲击挺大的。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到了美国之后我什么都要自己来，因为父母亲对他们也是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我不可能依靠别人，所以我就很用心的花时间把这个英文先学好，就是说我自己也比较不怕开口讲。然后那几年就是国中跟高中，其实我蛮幸运的，我觉得我还是很顺利，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学校，总是有一些老师啊，或者是一些外国的同学，他们会很主动的看到说啊，这个新来的朋友，他们都会来跟我做朋友。我觉得我的个性也算是比较开朗型的，就很快的就适应了环境。但是那个是等到高中要进大学的时候，那又是一个转折点。那那个时候申请大学，我最记得我很担心，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不过是5年的时间，英文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所以我很担心说我想要进的加州大学我进不去。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教会里面有少年团契，那个辅导那个时候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你要为你的将来祷告啊，为你大学的这个下一个方向祷告，也要为你的配偶祷告。然后我就有参加这个少年团契举办的一个夏令营，到 LA 去参加。然后后来在夏令营里面有一个讲员，他就呼召说，你有为你自己的生命的需要哈，你可以到前面来。我最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到前面去，然后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就圣灵充满。当时我就跟神说啊，我好想进加州大学，主你要是愿意给我的话，好，我说我一生都要来服侍你。
嗯，所以算是立了一个蛮大的志向在神的面前。在那段时间，虽然只是中学要跨越到大学的这个阶段啊，那你觉得生命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后来真是很幸运，就是说神真的就是让我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神真的太厉害了。我就说我绝对不会离开神，这个是我跟神的祷告。
嗯，那在性情啊或者是生命上的一些习惯各方面有些什么比较大的改变？
因为在那个夏令营里面我很记忆深刻，就是说他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也说你要为你自己的未来祷告，然后你也要认清你自己是属神的儿女。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信与不信是不能同父一儿，我也为我自己未来的婚姻祷告，说主你一定要让我认识一个主里面的弟兄，这样子。这些都是在祷告当中神就慢慢一步一步成就。
嗯，是，所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真正的把自己献给上帝。
对对，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关键啊。
对对对。
嗯，那后来奇瑞跟您结婚的时候确实已经信主了哈。 不过跟你刚认识的时候好像还没信主。
哎，对对，
是是不是请 K 哥说一下你们两位认识的过程。
好的，我是83年到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然后参加迎新会嘛，但是在华人的学生迎新会就认识他了，然后开始就追他接近他，然后他说哦他非基督徒不嫁，然后就把我带到教会去了就是我跟着他去了，然后去那个国语礼拜堂，然后就把我扔在那边不理我，然后我就跟当时的一些青年团契啊就开始一起了，然后到了84年的大概4月份应该是复活节左右就受洗了，受洗到今天已经30年了。现在回想过来其实当时是真是糊里糊涂不清楚，但是我相信神已经在我心里面，从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已经上圣公会学，然后84年的时候神可能已经有一定的计划，但是当时我不是很认识，我只认识教会的生活，我只认识同伴的年轻人的一种教会的很和谐的很友善的很有爱的这种生活，但对神的认识可能还是不够深入，而还是参加查经班啊，参加教会的服事啊，后来就领会啊带敬拜等等，但是其实当时个人跟神之间可能那关系没有建立得很好。
嗯，因为起点其实主要是要追太太嘛。
是的。
所以你们交往了多久结婚呢？
嗯，差不多也有四年哦。四年。
哦，其实有交往四年。
对对 对， 对。
嗯，
我们有先订婚的。
那所以在这个四年婚前的生活跟婚后初期你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模式呢？
其实那我们认识四年的话是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嘛，就每天都我坐坐司机啊送他上课下课，然后我就在他家里面吃饭，所以跟他们家里面就已经形成非常好的关系了，然后他还是跟家里面生活。到后来我们毕业结婚，到后来去了东部New Jersey， 就完全跟家人分开了，就完全是两个人自己的世界了，跟以前读书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那不一样的部分就韩英姐来补充。
当初呢他追我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在之前我还有一些别的同学也在追我，可是因为我都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不太有可能会跟我走入婚姻的人我都一开始就已经挡在外面。那后来我父母亲他们就觉得说诶，这个人很坚持，就是说奇瑞很坚持，所以他们就也一直都在旁边观望嘛，因为我认识的人他们也我有的时候都会带回家这样子。
嗯，
那其实旁边也有一些是基督徒啦，只不过就是说父母亲他们也会看人，所以他们后来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人不错，然后他还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他们觉得我应该好好考量。那所以后来我们在交往的那些大学的年岁我们都觉得蛮开心的，以至于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结婚。结了婚，我们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到纽泽西，然后我们就开始忙碌工作，然后还有教会，周末都在教会，然后平常就工作，后来我们又有了孩子，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就是说婚姻就是这样，然后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嗯，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我们好像太顺利了，一步一步都太顺利了，就没有什么时间去想更多细节的东西，比如说好好的经营浪漫啦，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或者是定期的谈谈心啦。
哎，对对，好像不太有这些。就是顺着事情发生什么或者生活里面发生什么我们就去面对，就是这样。
所以目前有一个孩子。
对，我们有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多大啦？
她现在23岁了。
哦，就大学也毕业应该工作了。
刚刚工作，对。
嗯嗯。
那时候我们到了纽约，我们两个人以后很快就认识参加当时的教会，然后也认识一些朋友， 所以我们两个人生活很多时候是跟朋友一起，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然后周末就去外面玩啊，然后周间的时候就说参加聚会啊，然后小组啊，然后什么聚会啊，这样子都是群体生活，非常过得很好，但是两个人之间就没有更多的一种个人两个人的互动。
嗯，但是一起参与了很多的活动。
活动是的。
对对对。
然后服侍也不少，但是那服侍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一种好像顺理成章的，然后就说哦过得很安逸，却没有任何一种
情感上的交流。
对，情感上的交流也没有，就是太平顺了我觉得。
太平顺。我们两个人也本身蛮爱玩的，也喜欢跟人群在一起，所以我们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参与教会的服事啊，参与教会的活动，其实我们也蛮 happy 的。
嗯，好，那我们就让时间轴转快一点，来到了这个结婚十周年的时候。其实结婚十周年的时候你们正在闹离婚，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
那时候是我最黑暗的时候，其实我上班以后开始就很平顺，前面说的，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说开始要出差来亚洲了，亚太区，去大陆啊，去台湾、韩国、日本啊，这样子，因为是做一种市场方面的技术支持，人开始来出差，然后慢慢的，特别是大陆出差的时候，开始就跟同事、跟客户去应酬了。一开始觉得不怎么样，因为我是信主已经十几年了，那时候觉得我是功力很深厚了 ，OK， 能够抵挡的那种引诱，应该有这种功力和定力，却是反过来是太高估了自己。特别说出差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多礼拜，然后中间礼拜天的时候没有去教会，圣经啊又嫌太厚了，就不想带了，就没有读经祷告，没有那种生活跟神远离了，所以慢慢的就慢慢陷入这种诱惑试探当中。然后96年我正式的被公司派到广州来工作，然后当时我一个人来，把海英跟那个小孩还放在美国，一个人来以后就沦陷了。
嗯，那当时工作上很愿意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因为自己当时也比较追求事业上的一些成就感吗？
对了，当时是说因为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华人还是有一定的升迁的机会，然后发觉很多同事到亚太去都很成功，可能职位不高，但是来到中国就可能是职位很高，手上很多人，然后很容易升迁了。今天很多人问我们当时来中国是不是有什么意向啊，有什么的使命，其实没有，当纯粹是为了钱，追求钱，为了追求名利跑过来，完全是没有问过神的意思。
嗯，那在这个追求名利的过程当中，你说因为开始要跟客户应酬啊，所以你们就常常要在外面吃饭，还有所谓的好像大陆是称为饭后节目，是不是？
对，那时候就一开始自己觉得没什么，自己应该最后的界限可以守得住，慢慢的觉得逢场作戏也没关系，然后慢慢的魔鬼就是这样引诱，这样试探，那一步一步的陷进去，然后跟客户吃完饭，有饭后的节目，什么去唱卡拉 OK， 去桑拿，去洗澡，这样子慢慢的就堕入了，最后就守不住，然后犯了奸淫罪。
那这个时候因为海英没有跟他到广州嘛，所以您那时候人在哪里呢？
相对来讲，奇瑞他进入职场以后他其实都比我顺利了。那我进入职场的时候，你知道进了大公司大家都是想要往上爬嘛，其实我在工作上面我也换过好几个内部的工作，也不是很顺，结果一直到他96年要到中国来的时候，那个老板是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当中终于遇到的那个贵人，因为我知道跟着他继续下去我就很有机会升迁了，就是再升一级。那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先生他就选择去了中国，我后来回想我也觉得我其实一直都不想离开美国那个环境，尤其是到那个 point， 就是在那个点的时候我又遇到一个蛮不错的老板，我就更不想走。可是因为就像他讲的，我们俩也没有祷告，然后呢这个当时的生命你知道，就像每一个基督徒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之后是有一个build up 的过程，就是说
被建造的过程，
对，被建造的过程。那我们都是刚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应该算是老基督徒了，但是呢还在被建造的当中，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说生命还是不够纯熟，所以我们才都没有祷告，然后也没有去跟牧师谈，然后就自己自说自话的就决定了就要到中国去了，就像他讲的。那我就觉得哇怎么发生的那么快啊，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啊， 那我后来就想，好吧，那我就看看可不可以好赶快把工作也移到靠大陆近一点。所以的确上帝也真的很恩待我，四个月内他就让我在广州办公室，虽然没有机会，但是他让我在香港办公室就有一个机会，就让我顺利的就找到了那个工作。所以我是比他晚了四个月到亚洲去，但是我是去到了香港，我没有到广州。
是，所以终究是没有在 K 哥的身边嘛，哈。
对对。
所以后来他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发现的呢？
我一开始没有发现，就是他是九月去的，96年，我是十二月才到那里的。然后我到了那边以后，我一开始我还很心不甘情不愿，因为我就是很想要那个美国的那个工作，我就是不想放嘛。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神就是让我看见一个女人哦，真的不能够一直抓住自己的一些东西。尤其是曾经有一个师母跟我说过，一个家庭在什么时候会变成危机，就是那个太太抓着自己的事业不放。所以这句话我因为在那个时候之前我就听过，所以我后来就告诉自己，不行啊，即便我有多想要那份工作，我都必须放下。神也很恩待我，并不是说没有工作，我在香港有，所以那个是需要时间去平复的。因为在那段期间好像发生太多事情，我一下子平复不过来。奇瑞看见的我是说，你都不肯放那边，你都不太愿意来。我相信他看到的是这个，那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太太如果没有全心的就愿意跟着他走，这个也是会对他会有影响的，我觉得啦。所以我相信他看到的我就是心不甘情不愿。那所以后来既然已经到了香港，那我就慢慢的安顿下来。那之后我开始工作了，我记得是四月份就在办公室，有一天我就5点钟下午就有个电话从广州打进来要我付费。我心想，如果是我先生，他为什么要我付费啊？而且我在香港没有任何的亲戚朋友，奇瑞的家人早就已经移民到加拿大去了，那我在美国的家人我都全部丢下了。然后我又很好奇，他电话打来的时候讲广东话，我可以用广东话很流利的跟他对话，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去上过广东课。我就跟他讲说，好，我愿意付费。然后对方就跟我讲说，我是从广州打来的，我是陈小姐，我是某某夜总会的。我说你是谁呀？我都不晓得你是谁。他说我要告诉你，你先生在广州的酒店里面包二奶，我是这样知道的。
那这个人就是所谓的第三者吗？
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他是第三者的姐姐。他自从那天以后，他就每天的下午固定5点钟给我打电话，他就是要叫我走，就是意思说，你先生跟那个黄小姐，就是二奶，已经在广州了，他们在一起了，那你跟你女儿才刚刚从美国过来，你们两个打算怎么样？我说，陈小姐，你指望我怎么样？他说，你们两个就应该赶快离开，赶快回美国去。
摆明了讲，
对，他每天都跟我讲重复的话。
他连续打了很多请你付费的电话给你。
对，他每天都打来，一直打哦，一直打到七月份，起码有差不多将近3-4个月，每天都5点钟打电话来。
哇，真的还蛮过分的耶。
然后我还跟陈小姐说，我不相信我先生会做这样的事，他是很老实的人，而且我们的婚姻都算是很美满的。结果他说，哼，我证明给你看。我说好啊，你证明给我看啊。然后那个是在四月份嘛，我记得是一个礼拜三下午。后来过了2天他又打电话来嘛，也是同一个时间，他打来，他就跟我讲，你不是要我证明吗？你现在跟我挂断电话之后，你就打电话到你先生的广州的酒店房间，他们两个在一起。这样，我说好，我就挂断了。挂断以后，我就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打呢？可是我又很好奇，所以我就真的拿起电话，然后就打到他在广州的酒店，然后我就用很流利的广东话，我不管是谁接电话，我就说我找何先生，就果然不错，接电话的是黄小姐。然后我就用广东话说，我问好商这样子，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就把电话给了我先生。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找何先生。那黄小姐就真的把电话就给了他，然后他一接电话 Hello， 我说是我，就是这样子发现的。然后后来他就说，你先不要紧张，我回来跟你解释。那我说好，看他要怎么解释，然后我就挂了。挂了以后当天他就马上从广州坐火车回家，然后他就跟我讲说，现在被你发现了，你要怎么办？我说我才刚刚来啊，你要我怎么办？他说你带着孩子回美国去。
嗯哼，
当时是这样。
那在这样冲突的时刻，海英要怎么面对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就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来聆听他们的分享。
守住鲜明你的心意。哦，主，我渴慕你的同在，因你深知我心所思所想，求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何奇瑞、唐海音夫妇。奇瑞的英文名字是 Kelvin， 所以他更习惯人称他为 K 哥。那么 K 哥是香港人，从小就很会读书，在香港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又到了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因此跟十几岁就随家人移民到美国的海音相识。海音是第三代基督徒，13岁受洗，17岁更有感动，跟神立下了志向，愿意一生服侍神。对于结婚的对象呢，海音也就很坚持的要嫁给主内的弟兄。所以当 K 哥1983年在美国遇上海音，想要追海音，就被他带进了教会，过教会的团契生活，并且1984年受洗。1987年的时候， K 哥和海音分别拿到了博士和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不久他们就进入了婚姻，一切都很平顺。婚后 K 哥和海音就很习以为常地参与很多的活动，各自忙于工作，却似乎少了两人之间的感情经营。而在工作上，海音有一定的执着， K 哥也有对名利的追求，出差日渐频繁，在差旅生活应酬文化中又缺乏灵修祷告， K 哥逐渐就远离了神而不自知。于是1996年转换到大陆广州工作，与海音分居两地之后，犯下了奸淫罪。当婚外情曝光之后，K 哥要求刚到香港落脚的海音带着女儿搬回美国。那么接下来两人又有哪些互动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何奇瑞和唐海音的分享。
他说你带着孩子回美国去，我很生气很气愤，我觉得我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就发生这样的事，我才刚刚搬来，
刚放弃了美国的工作。
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气愤很气愤，但是我不晓得，我这很感恩，就是现在我来讲这个事情好像是讲一个某人的故事一样，但是在当时甚至于要我描述当时的气氛，我都有点描述的可能模糊了，因为我知道我当时很生气很生气，然后甚至于有一次他从广州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你看你这个德性像个鬼，然后我就拿一个照相机把它照下来，我说这个照片一定会很珍贵，因为呢这个是你当时发生的时候，你的脸跟以前的脸都不一样，那个脸就是黑黑的，好像有个鬼在他的脸上。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不和谐了，每次他回来他就问我说你要怎么办， 好像就是逼着我们要做一些决定。我说你要我怎么办，你带着女儿回美国去，就跟陈小姐的口吻一模一样。后来我就很火大说，那你要跟我离婚吗？好，那你离婚协议书嘞？然后他就说我一定会给你。我记得后来就过了不知道多久，有一天他拿一张纸回来，是他自己写的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自己签一个名，自己说每个月给我1000块美金。我看了更火，我说1000块美金我怎么活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啊，你这么想离婚，然后又搞一个这个假的这个离婚协议书，哼，有一天我要搞一个真的给你看这样子。另外从那个以后，我又发现说我们家里面的账好像有一些钱都往外移掉了，有些钱都不见了，所以我就很紧张，我想说家里的财务怎么可以漏到别人的手上，所以我就赶快给我美国的老板打电话。美国的老板他是个外国人，很年轻，还比我年轻2岁，还没有结过婚。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你就做三件事。我说做哪三件事？他说你赶快回来美国找一个律师，另外一件事你要跟你在香港的老板讲发生这个事情，第三个事情就是你要跟你先生的老板讲。他就给我这三个忠告。后来我想一想，神到底要让这个事情要让我学到什么功课，然后又借着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天主教徒给我这三个 suggestion， 就三个建议。因为我那个老板他是天主教徒，后来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这三个我一下子做不到，然后我就自己熬了一个月，从4月就熬到5月。我后来实在是熬不住，因为天天都像行尸走肉一样去上班，然后人坐在那边，那个心思都不在工作上，就只是坐在电脑前面。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真的去找我的老板讲。然后我的老板一听到这个事情，他就说我可以给你一张机票，你要不要回美国去处理？因为我说我需要处理我的财务，我很担心我们家的财务都往外流。他说没问题，我给你一张免费机票。他说还有什么事情？我说那其他就没有了。当时呢，在香港的家有一个菲佣，也是我从介绍所找来的菲律宾女佣。
嗯，
然后神真的很奇妙，她这个菲佣居然也是个基督徒。
嗯，
然后她后来看到我每天上班回到家，好像脸就是愁眉苦脸的，她就说 ：“Madam， 你发生什么事儿？”我后来就跟她讲了，她说：“你知道吗？同样的，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的身上。
嗯，
因为她到香港来工作，她的先生在菲律宾就跟她的好朋友好上了。”
嗯，
所以他就很理解我的情形，那我们两个人在那段期间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嗯，
然后他又照顾我的女儿，那我就很放心。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因为在香港我没有别的人除了他，那我就常常每天晚上都打电话回去跟我的父母报备。那我的母亲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要那么快做任何的决定，他晓得我很想回美国。
嗯，
他说有的时候神可能要借着这个事情要让我们看清一些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要赶快回来处理我的财务。他说好，然后我就跟菲佣讲好了，我就一个礼拜去跟回，然后我就真的回到美国去。结果神真的很有意思，他就居然让我把那个密码成功的换掉了。然后我后来问人家，人家说怎么可能，因为这是两个人的账户，不可能单方可以换密码的，可是神就是让我做到了。然后他从那个以后他就拿不到钱了，然后接下来要找一个律师，我也不知道找谁。后来我就买了一份杂志，中国人的杂志，然后就翻，我就说主啊，你帮我找一个律师，是不要给那种介绍费的，或者是 consultation fee，
嗯，
然后
咨询费，
对，就果然看到一个，我就去了。然后那个年轻的律师，他也是个 ABC， 很会讲英文，中文也会的。啊，我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把我的事情跟他说。他说没问题。他说你呢，现在就把这些资料都给我。他说我也要让你知道，很多妇女哦，发生这种事都不敢来找律师，他们以为来找律师就是要离婚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律师可以帮到你，拟好一份这个离婚协议书，然后直到这个离婚协议书最后你们两个人都签了，两个人才算正式离婚，有一方不签都离不成这个婚。哦，那我就放心了。我说哦，原来是这样，我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后来这个事情也做了，那就剩下最后一件事，就是要去找他的老板。我心想这事情要做吗？你知道我们两个人都是同公司的，又是同一个部门的，认识我们的人很多很多，在美国认识我们的，然后我们到亚洲去了又认识我们了，这事情要是爆出来的话，等于全球的公司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了，那这个肯定会对我们两个有影响。
嗯，
怎么办啊？ 可是我想一想不对啊，他那个恶劣的态度要逼着我离婚啊。后来我还是鼓起勇气，我心想他都不顾面子了，我还顾他的面子，我就真的去公司里面去找他的那个大老板，在美国的大老板。然后那个大老板听了很生气，他就说你放心吧，他说一日我是他的大老板，他永远别想再升官了。
哎呦，
我想糟糕，他跟我讲这个话。然后他接下来又说你呢，你就好好的回去上你的班，好，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我就心里面很抖擞，那我把这三件事情办了，我就回香港了，然后就开始安心上我的班。接下来他还是在广州啊，他当初说好每一个礼拜都回来啊，一开始是有啊，但是后来他就是都没有回来啊，然后有的时候想回来就回来，一回来就说你为什么让我拿不到钱呢？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手脚？然后我也不告诉他说我去过美国，然后他就奇怪怎么都拿不到钱，他就很生气这样子，然后就每次都回来跟我吵，就这样。
嗯，是。那所以这个是在海英姐这边当时做的一些因应跟一些措施哈。那这个时候 K 哥您偶尔回香港嘛哈，那你自己当时内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OK， 当时他给我打到酒店去的时候，我就好像电影里面的人说，哦，你不要紧张，我回来解释。
嗯，
其实当时我回去什么都没解释，其实我当时完全不是我，就是完全被魔鬼控制的一个人，就说，哦，你想怎么样，那你回去吧，带女儿走吧，这完全是没有考虑到后果，然后机场结束。现在看起来还想到当时一点都不年轻的说，我跟那个黄小姐是爱情，还跟海英说，那你成全我们吧，还这样子说了这种话。然后当时就机场说让她快点带女儿走，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一开始就这样子，然后还是回到广州去工作，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就回香港跟海英跟带女儿。然后当时海英也，我一回去他就把女儿丢给我，他才跑掉了，然后我就带着女儿这样子的。当时那种情况是很混乱的，也不知道以后怎么解决。然后慢慢的跟那个黄小姐的交往也不好了，后来海英给我一边压力，另外公司的工作也很有压力，跟黄小姐这边也慢慢的发觉她为的是钱，要我的钱，然后很多压力之下，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有时候想天不要亮了，时间就停留在黑暗黑夜当中就算了，然后不想面对，因为第二天又要面对一切的这种事情，根本就不想面对了。后来慢慢开始我就认识到自己在罪当中，就开始很挣扎，就完全是黑暗当中不知道怎么办，就不想活了。
嗯，所以其实自己本身是很痛苦，并不是当初想象的会快乐。
对，快乐可能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当我明白到是其实在罪当中，是在这种漩涡当中捆绑当中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嗯，那海英这边没有做更多比较激烈的作为，其实跟妈妈可能有一些关系，对不对？妈妈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忠告？
妈妈跟姐姐是一起同样跟我说，这个人是你多少人当中选出来的老公，如果你就这样放弃他了，你就回美国了，你就等于拱手的把这个博士老公送给一个妓女，以后他就变成博士太太，然后你变成了什么？跟我这样讲，我心想，对呀，我这堂堂的一个硕士的女人，然后我好不容易找一个博士老公跟我般配，然后我自己大笨蛋的把这个老公拱手送给一个妓女，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我心想，我真是太笨了。可是问题是我的确很难受啊，我非常难过啊，那我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想起在当时呢，天运哦，他们的 CD 出了一首歌叫做《神的道路》。
嗯，
那时候我就常常放那首歌，因为我自己是搞音乐的，所以我很爱听音乐。那段时间那首歌就特别的打动我，我就天天回到家里面，一没事我就放那个歌，连我们的那个费用都听见了。
嗯，
然后后来他就问我，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歌是出自于以赛亚书里面的，他讲到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心想，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啊？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又回想起来说，我要离开美国的那一天，好忙哦，我要跟我的老板把工作交代，同时呢，我又要去跟我们在美国的那个教会，就是主恩堂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say goodbye。 然后那天晚上我在读经的时候，突然就翻到那个约翰福音14章，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哦，我要再来。最后他讲说，现在事情没有成就，以后将要成就的时候你会知道。哦，我当时我就想起这个事情，什么事啊？我就不明白。
嗯，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就是寻求神了。 我说既然不管是我的父母我的姐姐多方面有一些印证，就是让我不能那么快自己做决定带着孩子回美国，那我就要留下来看一看神你到底要让我看见什么。然后神真的很厉害，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一下子就发生这么多事，我又没有教会嘛，那个时候没有认识教会。有一天我去上班，电梯打开来，出来两个人，那两个人是我们以前刚刚到纽泽西的时候另一个教会的同工，就是一对夫妇。那对夫妇本身是生意人，他们两个人从电梯出来看到我说，诶，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说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然后他就说，你怎么看上去好像满面愁容的，我请你吃饭。他们就带我去吃饭，然后我就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你这样不行，诶，你才刚刚来没几个月啊，你都人生地不熟的，然后你就发生这样的事。他说你必须要找教会帮忙。所以后来他们就带我去了北角宣教会，他们说那是他们的教会。他说你来这个教会，他说你以前不是都弹琴吗？他说你来服侍这样。我说我弹不出来呀，我唱不出来，我一唱我就会掉眼泪。后来他们就说，那把你介绍给那个教会的专门做婚姻辅导的那个陈一峰牧师。后来我就去见陈一峰牧师，他就说你把你先生的手机给我。我说你会打给他吗？他说我会。我就把电话给了陈牧师，前面的几次他大概都没有接，然后有一次陈牧师打给他，他有接，而且那次他回来他有去见陈牧师。然后我最记得他们两个人进去房间里面大概谈了半个钟头，然后陈牧师出来跟我说，你先生认罪，然后他大哭特哭的，然后他说，海英你太 strong 了，他说你是一个非常 strong 的女人，
太坚强了。
我当时就跟牧师说，牧师如果我不够 strong， 我大概这个婚姻早就没了。
所以 K 哥可以回顾一下那个时候牧师跟您相会的状况吗？
好的，因为当时其实我已经慢慢面临很多方面的压力，然后海英要封锁我的钱，对方那女的要钱我也没有了，就是已经崩了。
崩了是分开了，
就是
分手了，
就差不多了，还没完全分手，就还是断断续续这样子，真是破
感情，其实是
破裂，破没了。然后总是在压力当中，后来那个陈牧师约我见，我应该电话上讲过话，后来还去见他，当时见了谈了，然后他就指出我的问题来。当时其实真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做工，然后我认罪，当时悔改，那时候我哭了。但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知道我错，但我不敢认罪。应该这样说，
不敢向海英认罪。
当时是不敢向海英认罪，我怕跟他说他不原谅我。我当时也很怕其他的同事之间都知道，我很怕其他人知道他会怎么看我。我更怕是神，我向他认罪的时候他会不会拒绝我，不认我。所以这一步我一直不敢踏出去。所以当时是这种光景当中，就好像那个圣经里面格拉森一个被鬼附的人一样，当时被鬼附被锁链捆绑在那个坟茔里面，就是不敢出去，出不去。很长的时间都是这样光景。
其实很辛苦。不过后来就是海英姐在妈妈的建议之下，跟圣经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说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之后你有一些转念的过程，还有后来你也开始帮 K 哥祷告，对不对？
对对，因为其实就像每一个婚姻遇到这种大难的人哦，又是受伤的人，又要自己疗伤嘛，因为又不能够依靠他来帮我疗伤。其实一开始我是很难，就是我心里想说，主啊，我都已经受这么大的伤害了，我要怎么办？可是你知道，就是说一方面可能跟我的个性也有关系，因为我在职场上面也做了10年，那我本身是一个蛮好强的人，然后在职场上面我也是那种很执着的，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就是很讲求效率，也很讲求就是说要把这个 problem solve， 就是要解决问题，
目标导向。
对对，我是那样的人，所以呢我会很 care， 就是说遇到难题我一定要把它解决，然后怎么解决它，我就一直跟神要，我说主啊，你要让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将来他回来了，我要怎么接纳这个人啊。然后我就开始很好奇的，我就跟神祷告，然后我自己也去买一些书看，就是只要是跟婚姻有关的，就是我就都去看。后来我就发现在一些书籍里面，尤其是属灵书籍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说你在这段期间呢，你自己需要先被医治，你才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你那个有外遇的丈夫，要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就等于是把炭火加在他的头上，但不是说要让他更糟糕，而是说让神真的要开始做工在他的身上。因为圣经里面也应许我们说万事都互相 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既然我是爱神的，我就相信神会听我的祷告。他说当我们奉他的名宣告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做工。而且我要跟神说，我说主啊，你要挪去我的痛苦，我没有时间去面对我的这个痛苦，我连疗伤的时间都，我天天光是地有这些事情，遇到这些事情要怎么面对我都已经来不及了。那我这个疗伤的事情更加就是变成都是只有在晚上，晚上通常都是很难睡觉的。还有人建议我，那个同事说你去找那些心理医生啊，让他们给你药吃啊。我有去见过，他也给我开了那个安眠药，我拿了药回家我都不敢吃，我就很怕。有一次我最记得我真的很难睡觉，后来我就吃了一粒，那一次吃了以后我就再也不吃了，因为我觉得吃了那以后人昏昏沉沉的，就不敢再吃了。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走出来。后来我就学习到就是说要祷告，而且不是像平常的那种祷告，是要加紧步伐紧锣密鼓的祷告。我就学习就是说躲在这个厕所里面，就跪在马桶前面，在厕所里面夜阑人静，没有人会吵我，甚至于他回到家里面呢，我自己躲在厕所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我就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面，一定要睡觉以前一定要花起码半个钟头跟神有这个敬拜跟祷告，然后要痛哭流涕的，就是越累越好，然后祷告完了我就可以睡着觉。我就是靠那样子我晚上就可以安睡，就不需要吃安眠药，所以我就很感动，自己很感恩啊，我觉得有神真好，有神真好。我是这样子的慢慢的自己给自己疗伤，然后自己也告诉自己说我要依靠神的大能，一定要走出来，因为如果走出来了这会是一个很棒的见证。
是，但是当时所谓的帮先生祷告，要为他祷告什么呢？这很多妇女一定做不到啊。
对，当时是这样，就是我就跟神说，主啊，你看他现在又去广州了，你看他搞不好又去见那个人了，主啊，我真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脚步，那个脚长在他的身上，他要去干嘛就干嘛，我根本没办法。我说你就挪去我的担忧，他要是去见谁你都知道，然后他要是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就求你伸手介入，挪去一切他想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也求你保护我们家里面的财产。主啊，也求你真的是医治我跟孩子，要是我们心里面有受伤，或是孩子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你一定要挪去我们心中一切在你看来不合你心意的，求你全部挪去。然后至于先生，他在工作上面他所见的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主你都伸手介入在他的当中。我就跟神这样迫切祷告，我觉得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我发现开始祷告以后，神就开始让我一步一步的看见奇迹的发生，就越来越紧锣密鼓的奇迹的发生，之前是在我身上的奇迹。
是，所以当海英姐开始转念，然后你开始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您是人还在香港吗？
对，我都还在香港。
在香港。那后来在你的祷告当中，觉得先生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祷告以后没多久，然后那个离婚协议书也拟好了 final draft， 因为那个律师有跟我讲，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吧，半年的时间，所以从他发生这个事情，我发现他是四月嘛，不用到半年，到七月份那个离婚协议书就已经弄好了，然后他从美国寄过来，我那个时候就给我先生，我说你看你不是很想离婚吗，你自己搞的那个离婚协议书根本都不是 official 的，那自己随便写一个给我1000块那咋够啊，我说你看我现在来一个正式的协议书怎么样，你签吧，你不是很想离婚吗。结果他读完以后，那个时候不是他已经拿不到钱了吗，然后他就读完那个离婚协议书就说，哼，哪个人签这个就是世界上的大笨蛋。
这我当然不签了，那个东西我不记得怎么样，但是这是非常严苛非常不合理的，从人来看说
对您很不利的。
Okay， 对，不利的，对男生是不利的，那我就不签嘛，就拖着嘛。然后当时那个黄小姐那边已经也关系很紧张，海英跟女儿这边压力，公司压力，然后又欠钱了。当时因为我已经拿不到我自己的钱，我是刷公司的卡拿钱出来，我没有办法去还公司的钱，所以我是公司的也追我欠的钱，所以很大的压力。
本来您的薪水都是入到你们夫妻共同的账户就
对
了，对，
是的所以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开始可以算是清醒过来了，就见了牧师了。但是问题在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虽然我知道我不对，圣灵在我心里面做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跑出来。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住在七楼，那窗门很大的，一跨就出去的。曾经我想说跳出去算了，掉下他们去， 可能不一定死，但是我不死更好，如果整个人残废了，他还要海英来处理这事。
那不是有一点报复的心态吗？
是，对，就当时报复说，但是还好神保守，我就是一个念头，那时候没有跳下去。
是，那后来好像就是因为跟黄小姐的关系破裂之后，你们又搬到了北京。
对对，
可以说是离开了广州香港那个环境，离开当时这种悲剧的环境，到北京去，我们生命当中又另外一个开始了。
那么到了北京是一个新的开始，可能也充满许多新的挑战，我们就期待在下一次的节目中继续来聆听上帝如何帮助 K 哥和海音走这一条婚姻的重建之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何其瑞 K 哥和唐海音夫妇。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箴言4:20-22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的确，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即便已经是基督徒，但是常常定睛在神的话语跟偏离神的话语，生命将有极大的不同。远离了神的话语，当然就不可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一旦与神没有亲密的关系，当然不容易摸着上帝的心意，相对的就容易以自己的想法为依据，做出各种不合神心意的选择。在奇瑞检视过去生命出差错，有了婚外情的岁月，就是因为逐渐远离了神的话语。而反观奇瑞和海音的婚姻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因为有神的话语进到海音的心中。像是以赛亚书的经文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或者约翰福音14章的经文所埋下的伏笔，都让海音可以稍安勿躁，打消了回美国的念头，转而多多为婚姻的危机祷告。后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转机，他们要搬离广州，夫妻要一起搬到北京再度同住。因此我们真是需要相互的勉励，不仅是常常侧耳听神的话语，更要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何其瑞、唐海音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尼西米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想。